想看书又看不进去的时候是我的问题吗？
我就会想，天哪，我没有为这一期播客准备任何的摘抄。
很少看实体书，因为看实体书没有办法让我复制粘贴，
就算是没有用的书我也会原谅它。测试过，现在我最多只能看50页，然后我就必须要拿起手机。但是我毕业之后，就是我再也读不了这种跟自己没有关系的悬浮世界的小说。
所有的产品经理都在把我们当做婴儿来对待，就是你只要动一下手指就可以了。
就是我的生活里面就是有太多不得不被打断，所以以至于我非常珍惜不被打断的那些时刻。 Time tried to stop on cold cold night in June。Somehow I knew you
kept on dancing through。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把天聊死，这里是青年媒体我要我求你旗下的播客，我是仙草。
我是米花。
我是 Kitty。
今天呢是我们的读书日特别节目，但是我们不是来就是推荐书的，我们是来聊一聊就是一些因为看书而引起的焦虑。Kitty 可能会不理解为什么焦虑哈，包括会为什么现在的我们会很难有耐心看完一本书，然后想看书又看不进去的时候是我的问题吗？还有就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回看书的耐心和松弛？哎 ，Kitty， 对于我们这一连串焦虑，你的看法是？
都是书的问题。
对啊 ，Kitty 就擅长怪世界，我现在也学习 Kitty 一起怪世界。
我知道米花跟我一样也是会容易焦虑的人嘛，然后我们两个可以先分享一下。
对啊，你们的焦虑是从哪里来的？
我的焦虑就是我的同事啊，你看，就是我们此刻在录播客的现场，然后 Kitty 翻开了一本书在做笔记，我就会想，天哪，我没有为这一期播客准备任何的摘抄，那就注定了我在接下来的讲话中没有一句有文化的话，但是我在一个聊书的节目里面却说不出有文化的摘抄，这令我非常的焦虑。
那你确实要焦虑一下。
让我在看书的时候会产生焦虑的就是我会在想我到底有没有在干一件正经的事情。对我来说就事情会分成正经事和不正经事，然后书呢就会分成正经书和不正经的书。像以前上学的时候，可能就是我是那种很喜欢在开始学习之前然后花一个小时在那里写日记的，然后写日记这种事情在当时对我来说就是那种不正经的事情，但是几乎所有不正经的事情都会让我很沉迷，很想要做这件事情。包括现在看书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就是那种正经的书，就是像 Black 经常推荐的那种什么轻松主义啊、精要主义啊、福格模型啊这种书，我就会觉得它是看完之后会让我有学到那种小的知识点，然后呢它可以让我用在工作上，甚至还可以在录博客的时候分享出来，觉得说这种书它很有用。然后看这种书的时候呢我就不会焦虑，我就会觉得天哪，我在成长，我在学习。但是就是有些时候我爱看的一些书它其实不是那种工具类型的，然后它也不是那种文化底蕴特别深厚的书，然后我有时候甚至还爱看一些就是童话故事什么的短篇童话，然后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真是一个选题都没有，然后呢一句可以摘抄的话都没有。然后看这种书的时候其实会让我有一点焦虑，就是那我刚才看书的时间好像浪费了。我觉得它是跟我们工作性质有关，
因为别人其实就是听到我们这样的工作，我们经常会说我们在看书、我们在看电影、我们在看剧的时候都是一种工作，大家就会觉得很羡慕，就是好像你的娱乐活动然后都是一种工作行为，就会觉得哇，这都是我们要偷偷摸鱼的时候才能做，但你们却可以光明正大的做嘛。也是因为这种娱乐也是工作，就导致了你的娱乐只能变成工作，就是会有这种很强烈的，就我现在看任何电影我都会开头可能前10分钟我就已经要在判断它是否是一个我需要掏出手机来做笔记的行为。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就是把那个电影就投影看嘛，就会出现那种我会打开我的手机拍那个台词的截图，然后那个投屏就会断掉。
对对，
然后就体验就会很差。周一有时候会开会嘛，那在周日的晚上就是一个不能享受的行为，你在看的任何东西有时候熬夜，就是不是熬夜享受，就是熬夜跟他说我要看完这部电影，然后我要做好这部电影里面的金句摘抄，就方便我在选题会上进行一个分享。我觉得其实可能和领域有关系了，就你像你刚刚说轻松主义啊这种，它就不是我会觉得它是有用的书的类型，因为它不在我的领域里面，我就会觉得哇，看这种书真是浪费我的时间。我觉得现在我看书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状态，耐心可能只会给到10页，我就会看说你这本书有没有更新到我的新的认知，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会非常迅速的抛弃你。 但是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又会觉得确实会不会是我的问题，是我要的太多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就是做一个擅长欣赏无用之美的人。就是我的训练里，当我开始接触书的时候，我就没有这样子的行为的训练。因为我上大学之前，我唯一读过的两本和课本没有关系的书，一本是《小王子》，然后一本是那个《看见》。就是我是一个丝毫没有任何文学训练的人，也没有文学底蕴的人，也没有一个文学的家族传承的人。就是我
你不看网文吗？
那个不一样啊，
那个
我他说网文不是书，
可是
网文凭什么不是书？
就在娱乐啊，因为我只看过网文，所以我上大学我们写那个文学课作业，我的作业永远都只有60分，而且我觉得是老师给的那个心软分数，因为60分才能过嘛，不然你得补考嘛，所以他都是只给我60分、65分，因为我永远都在写言情小说，还有各种武侠小说，因为我就只看过那种，我不知道就是你写作文你应该写什么。我是后来可能直到大三了我才开始看一些所谓的文学性质的书，但是呢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开始看这种书的时候是一个很爽的阶段，是我当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书好牛啊，就是我就会觉得啊就是怎么这么多这么好大写那么精彩的书我都没有看过，但是我没想到到等我到课堂上的时候老师都在批判他们，我就觉得也不过如此嘛。然后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你快速的对书籍去魅的时候，看书这件事情不是一种让你说哦这个我也学那个我也学的一个过程，你就会有一种挑选的感觉，然后这种挑选的感觉进入工作中就是更强烈了，就是我看了任何一本书我都有种拿来主义为我所用，我如果不能为我所用就快速抛弃，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会挑得很快。就包括我们之前就是仙草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就分享一个韩国作家写的一本书叫《明亮的夜晚》嘛，那种其实它有点算是长篇小说，其实长篇小说现在基本上宣告离开我的世界了，就是我没有办法说我去接受我要读一本很厚的书然后它是一本小说，因为我现在看大部分都是非虚构类的东西，可能是新闻事件，然后可能是一些理论书或者是一些很短篇小说的话，我给你一个短篇小说的时间我觉得不会很浪费，但是如果是一个长篇小说的话我看完可能完全翻完之后我不知道我要分享什么，那我就会觉得完了我根本没有耐心看下去，那你前面可能讲很多很多的铺垫很多很多的前尘往事，我就会觉得能不能快一点，你到底要讲什么。
难怪你当时说你看不下，你知道我在看的时候我特地看了一下它只有500多页，就是500多页的长篇小说对我来说还算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我想到我跟你相反了，就是我从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看文学性质的书，大学的时候看了很多长篇小说，而且我那时候超级爱看毕淑敏的书，毕淑敏的长篇小说就是一本书就是超级厚的那种，感觉每天下课去图书馆里面看那个小说就是我当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我毕业之后真的长篇小说也远离我了，因为我觉得我看完一个长篇小说我根本没有办法消化出一个故事和选题出来，就是我觉得那种你的那种目的性会夹杂进那种看书的这个动作里面。而且我很少看实体书，因为看实体书没有办法让我复制张贴。
我喜欢看实体书，因为实体书对我来说就是我可以用那个笔在现场画线嘛，然后我需要进行一个转译，就是我需要把它搬到我的电子笔记里面去，这个过程就会让我很深刻，就是我下次需要用的时候我就可以快速的找到我要什么，就在那本书里面的内容里面，就比电子书让我对我来说更加方便，电子书我真的很容易忘记。
好沉重啊你们两个。对我来说书就是书，我不得不把它当功利性的工具，所以我还挺享受看书的过程，以及就算是没有用的书我也会原谅它。我甚至原谅的度是一整本书，就是我会看完一整本可能写的不太好的书，因为我心想那个作者可能也跟我一样有过一段就是表达出来觉得不太好但是也忍受着把它送出去的过程，所以我就看一下吧。
天啊，你那天明明说，我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耐心看书，然后 Kitty 就说因为现在的书都很不好看。
是啊，就是大部分的书都很不好看。但是
你会原谅
我？会稍微给一个机会，就是看完一本，如果他一本书都真的都不好看，那我就不会再看那个作者的书了。
我会看3次，就是比如我看那个倒霉的人类学家，就会觉得他在里面会遇到一些很倒霉的故事，但他真的是一个好无聊的男人，他不幽默啊。就是我觉得很多男作家被人原谅就是因为 他在书里面很幽默，可是他又不幽默。我翻了很多次，他又不人类学，他的人类学观察没有看到什么观察，只是他在不同的地方买这个帽子，整那条街的感觉。我就说一定是我的问题，他那么火，我就把它翻开再关上。然后我第二次再翻开再关上，我就发现我觉得是他的问题。
而且就是我觉得从这种看到无聊的书或者是这种看书的过程会让我有一个概念，就是其实书里面也不一定是正确的答案，书里讲的不一定都对，他可能只是带着他自己的视角讲述他所看到的东西，可他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全貌，所以有可能是有问题的。就是我在看那些很无聊的书的过程里建立出了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不能全部都相信他们。
可是 Kitty 很像那种好学生，就是因为他在选题会上会随时拿出一本书然后说这个书里面什么什么还挺有意思的之类的。
这是我一直在训练自己的能力，就是我看完书呢我就忘记就是我很羡慕别人说啊，他们看完书可以
记住，
对，会记住、
就是、
然后会随时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讲哎，那个谁谁谁说过，但我不行，我脑子坏。
哦，原来你很少说是因为你记不住啊。
对，我记不住，我只是在极偶尔的时刻看到一些就是听到大家讲一些话能相对应起一些非常让我印象深刻我很喜欢很喜欢的那些细节我才能想起来，但大部分时候我是想不起来的，就是必须要专门去翻看我才想起哦这本书写得很好。
那你是那种天赋型选手啊，就是你
没有他都记不住他怎么天赋、
啊、他都不需要分享，就他不需要像我们一样带有这样的焦虑、
哦、他没
有分享的焦虑，他都能
够
有东西可以分享，就是我们就是不知道要分享什么就是我们不知道向你汇报什么，所以所以我们只能向你汇报我们看了一本书。
我其实有那种很大的分享焦虑，就是所以我为什么会说我更喜欢看电子书，我甚至觉得我的眼睛现在已经适应了那种电子书那种电子字的格式和排版所以当我翻开一些实体书的时候我会觉得哇这个字怎么这么密啊而且就是因为我会专门建一个备忘录，然后我的备忘录里面专门就是有一个书籍的文件夹，然后我会把看的每本书都在里面单独建一个备忘录，然后把里面的摘抄就是一对一的都复制进去，然后我会复制进去一定是会让我觉得很有触动的文字嘛，所以我就会在之后就是不断的去看我的这个备忘录。
你才是好学生吧。
对，就是很爱做笔记的好学生。那我们除了这种就是刚才可能像我跟米花分享这种自身的焦虑吧，你们觉得自己正在耐心看书的能力有没有逐渐在失去？就
我有做过一个实验，以前我可以一次性看100页，一本书打开不干任何事情一直看一直看，最多可以看100页，然后可能休息一下继续看，就是我是那种看书特别快，我一个下午可以看完两三本书的那种人。
我不真的不想听了
他已经焦虑了、
就是、对，以前在大学图书馆我可以就是坐下就把一整本书看完的那种人，但是我现在不行了。我就是我做过实验，就是我测试过现在我最多只能看50页，然后我就必须要拿起手机，然后我就怀疑说这可能是那种碎片化的视频阅读习惯也好，或者是那种微博啊小红书的阅读习惯也好，对我造成了那种必须要在短时间内获得刺激的速度越来越快。那个时候我稍微也会怪书一下，我就心想为什么没有好的细节抓住我，都是你的问题但是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很可怕，我必须看完50页，然后看手机要看相同的时间、哦、然后再继续看书。
当前时钟、
我觉得我像我是一个动物一样被驯化了，我很讨厌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习惯的变化，就是跟仙草刚才讲的一样，我看不了小说了因为我们大学读中文系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书单的嘛，老师会给我们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要读的书单，近代也好现代也好，但很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小说，然后那个时候就大量的读小说。但是我毕业之后就是我再也读不了这种跟自己没有关系的悬浮世界的小说。
我觉得我是读不了过去的小说了，因为我们之前比如上外国文学他会让我们去看一些巴尔扎克或者是各种红与黑这种东西的，
包法利夫人，
对，就是什么苔丝这种，你说我去看这个我看完10本我都不可能有一个选题的就是我现在绝对绝对不会碰，尤其是国外的古代也好近代也好，那种很文学性的那种书，因为我觉得我哪怕拿它来举例子都太过时了，所以我不会去看这种。所以你真正没有功利心的看书只能是大学时候，其实那也是一种功利心，因为大学就是写作业是这样子然后课堂老师会提问这样。我觉得其 其实我还好，因为我也是前两周因为在选题会上听到仙草说他把明亮的夜晚看完了，我就非常的震惊。而且他告诉我他好像他只需要很短两三个小时，对不对？
对，我很快就看完了。
是的，然后我有一个下午我就在想我不能输给他。我看书真的很慢，我真的在艾薇面前我真的好焦虑，我此刻就是非常焦虑一个状态。我反正我从七点半开始看，我一直看到十一点，我是掐着那个地铁停运的时间的，就是我说我一定要在十一点半或者十一点十分之前看完这本书，最后我就终于能够在十一点的时候把那本书看完了。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可以很就是专注的看，因为那个咖啡店是日开夜久嘛，它到晚上的时候灯光又很暗，然后又有很多人在那里聊天就是喝酒，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影响我，我就那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我就说我就是要看完它。而且就是我没有因为那种就是我非要看完不可的心情而影响了我就是体验到他那本书的好嘛，就是我看的过程中我还是一边哭然后一边看一边做笔记。
看到好的地方了吧？
对，看到好的地方就会觉得啊、哦、怎么会这样，就是好感动，
对对，
那种感觉，心里面甚至想这条要发微博。
明亮的夜晚吗？
对，就是我因为我那本书我看前面一直看不进去嘛，我就会觉得我就是对过去的事情就是比如超过两代就是战争时期这种，我就会觉得太久了我看不了，越往后面就会觉得有的东西它就是超越时代的，所以就会觉得太难过了，然后又太感动了，就会越看越看入神。所以我就会发现当我想要看一本书的时候，其实这样时刻会经常发生，其实今年好像还没有发生过，但去年会频繁的发生。就是因为我去年在看一本非常非常厚我这辈子看过最厚的书，就是那个神圣的欢爱，它是那个女性肉体政治学之类的，好，我不记得它全名是什么。我基本上每翻一页它都是给我带来全新的体验，就是我觉得那本书的作者非常厉害，因为我已经看了它不止一本书了，它的每一本书它都讲的东西都是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它做了大量扎实的就是那种调查的工作，引用很多论文也好或者别人的研究也好，它写的是一本理论书，但同时它又可以做得让你觉得很有代入感，就是我觉得是一本非常好的女性主义的书，因为它够厚够扎实够严谨，同时又有够新的视点，就让你有这种感觉。所以我那段时间经常每个星期都约我朋友去咖啡馆，我就一直在看那本书，我就发现我不需要看手机，我就会觉得现在我只能是说耐心的阈值变高了，但不是没有耐心，就是很难有一本书能够让你沉浸下去，但是一定有这样的书，那我可能需要做的是寻找这样的书。
寻找书也没有耐心
对，寻找书也没有耐心。我现在其实书的来源就基本上是通过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比如我们前段时间和仙草一起看了那个
光速，
对，假如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我看完之后我就会在他那个相应的推荐里面去看其他的书，但是我发现很少，就是有时候你看的一本书它已经是最高了，它已经在这个类别里面的最高阶了，你接下来就是往下寻找，你往下寻找的过程就会失去耐心，那其他一些就可能是看到那些读书博主他们可能 PO 在微博的那种感觉，我就会发现很多读书博主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真的看那个书，因为很难看。
所以我觉得在某一个阶段里面有一本想读的书其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你找到一个可以让你打发时间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你至少还有耐心坐在咖啡馆里看书，就是我很难用专门的一段时间来看一本书了。我现在看书很多时候都是顺便的，就是我必须要同时在做另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同时在坐地铁，就是坐地铁是我必须要度过的时间，然后我在地铁里面看书就会看得非常的着迷和沉入进去。还有就是大家不是会说下班时间后可以看书吗？就是对我来说下班时间后的那个晚上就是最没有耐心的时候，就是那种就是下班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进入休息嘛，你就感觉你自己进入了一个距离真正的休息之间的一个过渡期，然后在这个过渡期里面呢你就只能玩手机，然后或者是看一些剧，看一些大侦探这样子的东西，就感觉你根本没有办法很耐心的打开一本书然后把它看完。而且我想到就是我前几天生病的时候，就是整个人很没有力气但是又不想睡觉的时候，我就突然 get 到了刷短视频的好处。因为我是一个很不爱看短视频的人，然后我当时就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发现刷短视频这个动作原来这么简单，然后那个东西进入大脑也是非常非常的直白的，就是它非常快速简洁在介绍这个东西怎么做。因为我在看那种做饭视频，你发现你的大脑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复杂的解读， 然后他会很直接把信息传递给你。然后我就意识到说，就是其实我们日常在使用的很多工具其实都很像是在把我们简化，就是把我们整个大脑结构都在简化了。最近还有一件让我很生气的事情，就是想要买东西的时候，我其实只是想要加入我的购物车，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软件上购物车那个图标就是变得很小，然后你一点进去它就变成立即购买，而且这个立即购买呢它还会自动勾选那个免密支付，因为我没有设置那个面部识别嘛，就是如果我设置了面部识别的话，他手机就会直接把我的脸扫了，然后我的钱就付出去了，但是因为我没有设置，所以他就自动帮我下了一个订单。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就是我的大脑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但是你为什么已经帮我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操作，然后包括我们打车的时候他会自动跳出那个默认地址什么的嘛，就是有时候觉得它真的很方便，但是有时候觉得很诡异，就是所有的产品经理都在把我们当做婴儿来对待，就是你只要动一下手指就可以了，它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对复杂的东西复杂的文字都失去耐心的感觉。而且包括我们自己在做活动还有有时候在发一些群聊消息的时候，我觉得它是跟就是你失去看书的耐心有点像，就是你也失去了看那种长文字的能力。就是我记得就是之前写那种要群聊里面公开做某个活动的时候，总是在思考我怎么样把这段话写得更短一点，更就是直接一点。然后包括就是可能最近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你点进去就会看到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跟你介绍规则嘛，然后你是连那种规则文字的解读都会觉得啊好累啊，就是
好复杂，
对，好复杂。
天哪，我一模一样。
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复杂，其实你只要仔细的看一下你就能知道他在说什么。
那你们俩能看得进说明书吗？
说明书可以，说明书不是只有一句话都不超过两行。
如果能不看我一般都不会看。
你能看吗？
可以啊，你不觉得看说明书有一种就是一步一步跟着做会很有成就感的感觉吗？
其实说明书跟这种活动的规则还是不太一样，因为说明书它不是会有那种图解嘛，就是它会有图解，所以它相当于会让你拆开了一大段文字。
都怪书没有图案。
我感觉其实是不同的两个方向，比如像说明书这种的话，它是有一种让你的人和网络有一个隔绝的作用，因为说明书是一个在动手的过程，你在动手的过程中你身体和大脑里都是沉浸进去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是群聊消息这种通知也好，或者是看视频的就是图文的东西，因为你非常方便可以切换到下一个界面去，你也会忍不住我很想切很想切，如果你没有在三秒内读懂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会往下滑了。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电子化的东西你没有和网络切开的原因，会导致我没有耐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确实现在的产品经理他们把我们就是太婴儿化太巨婴化了，所以我现在会有逐渐的有一种上帝心理，是你没有把这个东西做得最简单，对，别人能做到为什么你不能做到。然后就滑，而且会有时候我觉得挺不负责的那种想法，就是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那别人会找你的，就是所以我觉得这样其实很不好。但是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看电子书的原因，因为我太喜欢跳了，我就会觉得你没有最快的抓住我那我就跳
啊。是我看电子书的时候我的左手就是得得得得一直在点一直在点一直在点，我点得很快，因为我都看完了。而且就是我是那种快速的捕获信息进入我脑海里，但是就是因为没有捕捉到信息量，所以我的手就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我就不想再动了，不想看电子书了。
可能有一些东西你需要看比平时更久一点，它那个信息量才会进入你的脑海里，但是我们的手指已经比我们的脑子先动了。
是，
对，就像我这种就是如果很容易被这种电子化的东西所影响的时候，我反而就会去想说我需要去一些更沉浸下来的那种空间。然后像现在不是会有很多阅读空间吗，我觉得我有时候会在周末的时候就专门去跟我男朋友约说我们就是要去一个专门的空间，然后就去做阅读这件事情的。然后最近就是我们去了一个那个叫做竹居的阅读空间，就是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它在那个亚朵酒店里面的，因为它是亚朵酒店打造的一个流动图书馆嘛，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借书看书。就是我去的时候当时那个竹居里面是没有什么人的，就有一个大哥在那里办公，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开放的空间，靠墙呢有好几排书架，就是中间有一张很大的桌子，而且他还有靠近江边的地方，就是那个窗户会有两个沙发，然后坐在那里看书就会很舒服。 然后我当时去了广州那个竹居的时候，他发现他里面的书其实还挺多的，就我一般对这些公共空间里面的书想象都是会有一些那种很历史厚重的或者是一些没有那么新的书，然后发现我在里面看到了海边的房间，
哦，
就是我就很
惊喜，哦，我想去借，
我就会很惊喜，因为海边房间是我们这几年就是都有在讨论很喜欢的书吧，还有我之前看过的一些漫画，就是马当家的饭桌，像这些比较新的这种绘本，然后我都觉得挺惊喜的，而且我还试着就是扫了一下他们那个借书嘛，就是也很简单，就是你手机号注册成雅朵的会员就可以直接扫码借书，而且就是没有看完的书你是可以带走的，因为你可以到另一个亚朵酒店狂它，就是不同城市之间的也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全国就是不是有很多门店吗，然后不同的门店里面都会有竹居这样子一个读书空间的设置，比如说你现在来广州出差，然后你去那里借了一本书，然后你要回去你自己的城市，你可以直接把那本书带去你的城市里面归还它，就是很像是一个在全国有很多分馆的图书馆，然后我其实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惊喜的，就是哦，原来酒店大堂还可以有图书馆的功能。
我也蛮好奇的，为什么亚朵会做这个功能，因为其实很多酒店都有书的摆设，但他们都是
假书
装饰书。对，因为亚朵其实是我们公司的出差专属酒店，所以我在亚朵有非常多的回忆，我在里面干过很多奇怪的事情，就是比如因为自己写不出一篇稿，逼着自己非要在那个大堂通宵，然后我还在亚朵见证了我朋友分手。而且就是亚朵的大堂有很多不同的区域，除了前台之外，它有一个地方是卖它的床品的，因为亚朵的枕头跟床品就其实是非常舒服的，就是会让人觉得啊种草了想去买。然后还有一个空间像仙草讲的那样，就是可能就是竹居会有一张大的桌子可以在那里看书，就是我觉得那个环境舒适到你会愿意在一个酒店的大堂在那里待一个下午，或者是任何你不想回到房间的时候你都会在那里待着。我不想在房间写稿，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在有人的地方知道我活着，然后我在写稿，
是我需要白噪音。
因为我还有在那个小红书刷到，就他们介绍说亚朵酒店的各个分区是有自己的名字，就他们在电梯的牌子上写，比如那个房间的楼层他们会写宿归，就是夜不归宿的那两个字，然后还有健身房的区域他们会写汗出，然后洗衣机呢就叫出尘，就是尘埃的尘，然后吃饭的地方呢叫做香招，因为有一句诗叫做有酒香招引，有肉香呼吃，
他们好古典哦，
就是，对，就是他们是那种很古典很有文化的感觉。然后包括就是他们会在那个大堂里面设置一个叫做竹居的阅读空间，整个酒店就是营造一种很希望你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一种文化熏陶的氛围。然后我们现在不是会讲什么就是很多事情你都要追求情绪价值吗，我觉得亚朵可能就是提供一种文化熏陶的价值，就是让你来这里可以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疗愈，然后也不是说那种网红打卡点之类的，就是你不是来这里拍照出片的，你就是可能来这里可以有一个空间让你觉得很舒服，可以好好的待在这里，然后看一些书也好啊，或者就是你走进这里你就可以感觉到你的心可以静下来，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环境可能也是我们现在很需要的。像你可能去咖啡馆的话还要点那个咖啡，
对啊，
但是你去竹居的话你都不用点咖啡，你只要借书在那里就可以看了。
Okay,
但对你们来说你们还有什么环境是可以让你们放松下来阅读看书的吗？
我在任何环境都可以放松下来看书。
天哪，
因为我有个很奇怪的习惯也好怪癖也好，就是我可以在很嘈杂的地方看书，就像仙草讲的地铁站公交站或者是户外公园有人的地方我看得越舒服，因为我觉得好看的书或者真的我很喜欢的书都自带一种屏蔽的作用，会让我看书的我和这个世界之外的其他人分开，我还挺喜欢那种我跟你无关的感觉，而书给我带来了这种分隔感。
好看的书，
嗯，
它就特别可以给你构建一种你跟所有人都隔绝了的感觉。之前就是有一次出差回来，然后从机场坐地铁回家，其实要坐一个半小时嘛，然后当时我就是在看刚刚米花说的那个假如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然后就是我其实那个地铁路程让我看完了其中的两个短片，然后我整个人就是觉得天哪，我刚才 是坐地铁回家的吗？我都不知道。然后我会感觉就是因为里面的故事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它构建了一个新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嘛，然后相当于它把那个东西也带到我的现实世界里面，然后我整个人沉浸在里面，就不知不觉就到家了。我当时就有一种就是书籍就是拯救了人类的拥挤和无聊的感觉，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好看的书的书单。
但是我感觉就是那种 Kitty 说的那种他在任何嘈杂环境下都能够和别人隔绝的那种，就他喜欢这样的感觉嘛。但是对我来说，如果我需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书的话，我需要满足至少一个条件，就是这个时间要超过两个小时。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有时间焦虑的人，可能是因为我
看
书真的很慢，对，我不能够打断我，因为我永远都是一个只能做好一件事情的人，哪怕这件事情只是看小说看一个无聊事情，我都很害怕被打断。比如我在看一个哪怕是网络小说的东西，如果快递员来敲门拿东西，我都会觉得很难受。就是我的生活里面就是有太多不得不被打断，所以以至于我非常珍惜不被打断的那些时刻。那看书，如果我要看书的话，我也会希望我的那个时间是完完全全用了一个下午也好，一个早上也好，这种很完整的时间。那如果我想要用这种完整的时间，它其实就没有办法在通勤啊就这样的一些时刻去做到，或者说午休下班回家之后，我觉得下班回家看书真的就是在上夜班。我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让我有一个很好的静下心来放松下来读书的环境，完完全全 90% 一定是我自己主动去营造的。比如我去咖啡店，
那你要是咖啡店那个音乐不合适看书怎么办？
我会带我自己的耳机了。我觉得这就是你说那种屏蔽嘈杂的能力，只要他那个音乐不会太大声就太吵闹，我是无所谓，因为我会听不见。就是我当我看书的时候，我听不见所有的声音，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为什么会说我非常需要在看书的时候营造一种我是有钱人的感觉呢？因为我觉得在我的成长经历里，书籍是非常昂贵的东西，一本书可能30块钱，那30块钱可能就是我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我就会觉得怎么可能会有人去买书，就是阅读这个动作，就是看一些课外书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奢侈的。那在我的就是观影经历啊，或者是看书经历里面，我感觉只有那些非常惬意的中产阶级啊，上流社会人，他才可以非常放松去看一本书。那些就是小的时候就哪怕没有钱都要很努力的存钱去买一本书那种人，我觉得真的是奇观，他一定能成大才。但是我不是大才，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的阅读习惯是后天去就是训练的，对，培养的。所以就是我现在去看书的话，我很需要营造我消费得起一个不需要干任何事情的下午，然后我可以给自己一个非常舒服的沙发也好，一个舒服的光线，一个有风的窗边，然后一杯40块钱的咖啡，这些我都要让我感觉到我是消费得起的。所以我就是会非常喜欢在酒店看书，我就会觉得天哪，我太有钱了，我就是那种有钱人家的富人家的小姐，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给自己冲一杯咖啡，而且那个杯子是那种非常贵气的
那种英式下午茶，
一模一样，就是那种，然后一个小盘子垫着它。
那你应该穿一个那种英国人以前就是那种以前的那种
普通裙子。对，我会特地换衣服，就是我会因为那种在那样子的
一
些
戴
一
个白色的手套。
那不用吧，不好翻书吧，就是反正就是在那样子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里面，我就会觉得它和阅读是匹配的，就会觉得你的书都变得很好了，你就哪怕它是一本普通书，你就会觉得啊、哦，我读得进去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慵懒的下午，我想要营造这样的感觉。所以住酒店也好，或者是去咖啡馆也好，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放松的环境。
但是我刚才想到那个画面很有冲击力，就是想象米花是一个那个中世纪的英国小姐，然后她在花园里面翻看一本神圣的荒案，就感觉她很叛逆啊，就是随时预谋着一场出逃的感觉。之前看那个英剧里面谭盾庄园，然后那些小姐就是这样子，就是在看一本就是书，然后用那种非常纯正的英式英语的口音配着旁白，然后就感觉整个就是非常的富有和高贵。
那米花现在需要一个英文名。
就是我会觉得可能因为我看书的内容是比较贴近于他所谓的很社会性的东西，然后人所谓的女性的前进到哪一步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更需要这样的环境，是因为我可以让自己去说我确实有必要去关心这些。如果我只是一个很蝼蚁，就是每天都在为三顿饭操心，我就会觉得我关心这些还有什么用，我有什么能量，或者是我有什么力气，我有什么立场去关心这些呢？我根本没有这个空间，就是我觉得我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太遥远了。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还能关心这一些东西的人，他们最后都出书了。 因为他们很有余力，就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很饱满。还有我们刚才可能聊到一些看书的焦虑，聊一些看书的快乐吧。看书本身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吸引力？我觉得每个人对看书的得到的快乐应该是不太一样，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屏蔽的效果，我觉得应该还会有一些别的吸引点。
我想先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上个月去东京旅行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做很多攻略嘛，在小红书上面，但是我什么攻略都没有做，只带了一本书出去旅行。那本书就是叫《我在京都居酒屋》，是库苏老师写的。然后他写的是他采访了京都的十几个当地的居酒屋的老板，然后他会写自己在那家居酒屋里面度过的时间，跟其他的一起吃饭的朋友发生的事情。我有一天就是在京都闲逛的时候，我就走进了一条路，我看见那个招牌，那招牌上面写着刘小璐，我心里面就很高兴，因为这是他在书里面写到的。他写说刘小璐是京都最短的一条路，但是这条路上面有非常多的店家是他非常喜欢的，比如有一家荞麦面的店，那个店主老板叫松本先生。这是他就是采访路上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因为松本先生从来不向他露出笑容，不向他露出亲切的表情，然后库苏老师向他发出邀请的时候他也没有接受。还有一家店叫静，就是安静的静，是20世纪30年代创立的，然后里面是有非常多的老式建筑以及老式的电视，他们会在居酒屋里面看电视，营造出一种在家里面的感觉。日本还有一种居酒屋是立吞式的居酒屋，就是里面是没有座位的，他们只能站着喝酒跟吃饭。然后我就当时我看书的时候，我就在书里写这个地方我不能去，因为腿会很酸，我的腰会站不住。然后他的洗手间是从这家立吞式居酒屋走出去要走17步就可以走到，然后在某一个秘密的门上像是暗号一样会挂着一把钥匙，然后熟客就可以拿着这把钥匙去开那个洗手间的门。进的那家居酒屋的隔壁还有一个好像是叫八位神兵的一个摆设，我那天去看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一只猫猫，感觉是我不太了解，但是在我感觉里面可能是一种守护的感觉。然后我看见书里的这一切在我眼前呈现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是疫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能出国，我反反复复的看这本书，我心想说有一天我一定要跟着他书里写的这些居酒屋去走一遍他走过的路。然后那天我站在那家立吞式居酒屋，他叫 Taka 的门口，然后我看着里面的人，真的，因为那家居酒屋在书里面写的是非常热闹的地方，就是不同店有不同风格，但是塔卡是一个很热闹的店，当然已经客满，没有预约是不能进去的。我就站在那个门外，感受里面的熟客他在很开心的聊天，就是有一种神奇的啊，我来到了书里的世界，我也成为了书里的客人，路过这里的人，然后我跟这里发生了联系，我亲眼见到了书里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小红书很发达，但是通过小红书做攻略跟通过书想去了解世界是很不一样的。这可能就是实体书带给我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我的取向就是那种很喜欢生活观察类跟人物观察类的书，我希望通过这种比较现实的内容能够感受到作家在写这本书发生的事情。然后当我有一天可以去到他所写的世界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那种体验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就是很特别，然后也很满足。
就是因为当时我跟 Kitty 是一起走在那个路上嘛，然后他一边跟我介绍居酒屋是什么什么样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精准狙击我看书的另一种吸引力，就是 哇，看了书之后就能懂好多啊。我就发现我们可能分享就是看书的对我们的吸引力都是要通过某一本具体的书来的。我就很想分享我最近，因为我最近在地铁上的读物是苏东坡的传记。最开始是因为我听了那个剧堂社有一期播客，它的标题是《人生困局指南：苏东坡和他的精神胜利法》。然后我记得那段时间就大家都在讲苏东坡是最不内耗的人，然后苏东坡是当代内耗年轻人都应该学习的榜样之类的。但是他聊到一个细节让我觉得很想要去看苏东坡的传记，是他讲苏东坡被贬到黄州的时候，就是当地有那种弃杀婴儿的情况，尤其是如果你生的是一个女孩，第二个孩子还是女儿的话，他们就会杀掉这个婴儿，因为当地人很穷，他们养不起。然后苏东坡知道之后，他就给当地的政府写信，就是他说希望可以颁布法令，就是可以鼓励富人去领养，还有就是建立孤儿院，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穷人他们留下来的话，他们就可以去领到资助补贴，因为他觉得说只要你养了这个孩子十天，你可能就会生出一些感情来，就不会舍得就是这样子轻易的就杀掉他了。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还挺触动的，就是对我来说苏东坡是一个很遥远的人物嘛，但是我觉得他在那种古时候，我觉得那种古代的男性其实他们应该都会有一些那种时代的那种厌女的思想，但是苏东坡身上好像没有这么强烈的厌女思想。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我可以去更了解他一下。他当时那个博客里会讲很多诗词，然后就是让我感觉到说，哦，原来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学那些诗词其实有点太早了，在我们还不知道人生困境是什么的时候，然后你整天在读一个诗人在困境里面写的诗，你怎么会懂的。但是他那个博客里面就讲到，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一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嘛，那是苏东坡写给他弟弟的。然后呢他为什么会写给他弟弟呢？因为他跟他弟弟感情非常好，就是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弟控，因为他每年他弟弟生日的时候他都要给他弟弟送礼物，而且给他弟弟送礼物还要写一首诗送给他弟弟。这首诗就是他跟他弟弟七年没有联系的时候写的，然后他们可能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那种互相心里会较量谁的诗写得更好，但是到了晚年之后大家各自都被贬了，就是能活着就不错了那种心情。然后后来就想说那我就去看一下苏东坡两本传记吧，我就去看了那个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然后在里面呢只有一个收获，就是小时候我爸爸一直会跟我讲苏东坡有个妹妹非常有才华的故事，你们有听过吗？
没有、
就是、
我听过，我还看过。
对，就是说苏小贝的故事，就讲她很有才华、嗯、然后她新婚那一天就是要她的丈夫作诗之后才给进洞房之类的，然后结果发现苏东坡根本就没有妹妹，就是在那个传记里面就是发现苏东坡是没有妹妹的，就是这个是一个人间的谣言。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好笑，就很想要快点跟我爸讲这件事情。但是那个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我后来看着看着就有点看不下去了，我觉得他有点像是林语堂在自己的私人公众号里面写他对苏东坡的感受，而且呢他有一些评价还带着他的个人立场，就这种个人立场还是有一点厌女的，就是他会提到什么一个男人背后就很需要有一个贤妻之类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有点不舒服。我就看到他真的很明确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把就是我就没有继续看他了。然后我当时就想到了 Kitty 就是那天说他说是因为有一些书不好看之类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停下看这本书的动作其实也很重要，就是确实有一些书它是不符合你的价值观的，它是会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然后这个时候你读不下去真的不是你的原因，其实真的是这本书的原因。我就没有看这个了。苏东坡还有一本传记是李一冰写的苏东坡新传，然后这本就是它有一点点夹杂着文言文，有一点难读，但是我觉得写得很好。因为我在一开头就是我看书的兴奋点就来源于他会讲一个让我完全不知道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会让我很想要分享给别人。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细节和了解到更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不断的诱发我的分享欲，就是我觉得我的分享欲会变得非常的膨胀，然后我很想把我看到这些新知识都分享给别人，告诉别人，而且他们都是我就是真正看书得来的，而不是那种这个男人叫小帅之类的那种二手信息分享。因为我觉得在分享那种解说得来的信息的时候，我其实内心会很没底，就是我很怕对方再追问一下我就会不知道更详细的细节是什么了。 然后我当时在那个传记里面看到很多，就是可能他不同时期写的什么样的诗词嘛，我就发现就是原来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细节其实都就是来源于苏轼的诗，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竹居。我那天去到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的那句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其实也是来自于苏东坡的。现代生活里面很多小细节也会跟书里面的作品就是互相呼应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确实就让你觉得很开心。
现场真是勾起了我遥远的大学的记忆，因为我大学我不知道我是曾经给 Kitty 交过一篇千字文还是什么，就写了苏东坡。我不确定他那些诗词什么的是不是都是在他被贬期间，因为他被贬了很长时间，不断的研究吃这个吃那个的，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之后我就会去看他的很多的词嘛，因为你去读苏东坡这本，他会去会各种什么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骑上，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就是非常的豁达。他会讲就是他晚上会大半夜的跑出去看月亮看松柏嘛，就是说就是什么时候没有月亮什么时候没有这样的夜晚，只是没有人像我们两个人这么闲而已啊，就是那种感觉。我就会觉得哇，就是他是一个真的很不内耗的，就你看他的那种诗词你就会觉得那种什么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就是
怎么能够全背得出来啊，
就是我就觉得他写的非常好，就是我就会觉得哇，这样的人就在任何境遇里面都不会过得太坏，就有一种我管你怎么贬我，我就是能够过得好，你就是我到哪个地方去，我只要我的心境是非常的，我不在乎你的恩宠，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重视我的才华，我只要认可我自己，然后我就能够做出好的东西留存百世。我觉得苏东坡就会给我这样，就是真的是非常不内耗的一种人生借鉴。虽然我做不到，但是你会觉得读他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很幸福，会有这种感觉。我看书的乐趣就是觉得看书看多了真的是一个非常，和别人用文字敲键盘吵架的时候你不会输了，以前你遇到一个你不能理解的事情的时候你只会发脾气，就是你只会想可能就一句脏话凭什么这样子，但是你内心有一股千百种难以言说复杂的情感，你不知道怎么把它发泄出来，最后就只是变为一句脏话，然后很没有底气，因为别人可能一句反驳你就以为他说的是对的，因为他好像看起来比较有文化，但其实你读书读多之后你就会发现他都是在扯。就有的人他就是没有文化他也可以讲的那么理直气壮，但是像我们这种没有自信然后又觉得什么都需要有切实证据的人，就真的是非常需要书籍的堆砌，就让你能够很好的去吵架。
那我们最后呢各自推荐一本就是可以让大家没有太大负担去轻松阅读的书吧。
我有很多书是用来休息的可以分享给大家，比如说还是得活在日常里啊，反正竞赛还很长，咖啡馆比其他喝溜更慢，老牌少女的购物路线等等。然后想和大家分享就是咖啡馆比其他喝溜更慢这本书，也是我心爱的库索老师写的。他采访的是京都的咖啡店的店主，然后他会形容咖啡是一种时间单位，咖啡在京都的前身是沏茶店，沏茶店等同于一种时间，因为这是当客人来到店里喝茶喝咖啡，同时这里也是跟他们的朋友见面读书的时间。然后他采访了一位其中的一位咖啡店的店主叫熏平，我很喜欢他讲的其中一段话，他说在凡事追求效率便利和省事的数字化时代，人们渐渐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比如拍照立刻就可以通过液晶屏幕进行确认，不喜欢就随手删掉，但在以前胶片时代等待照片洗出来需要时间，这样的等待意味着什么，是时间的价值，经过时间洗出来的照片如果不好就会很失望，如果很好就会很开心，那种心情是很明显的。在沏茶店见面也是一样的，就是在他的店里从客人的手里接过现金，互相的表达谢意，然后也没有任何的社交账号，这些现场的东西会让人觉得更加重要和更加珍惜。就是我觉得读书也是一样，现在就连休息也需要耐心了，这些我觉得从他的书面让我感受到从几万公里刮过来的透气的风，就是有些这样的书会让我觉得带给我一种想要好好生活的引领的感觉。我想把这本书和这样子类型的可以从生活里面观察到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书推荐给大家。
那 那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去了解在人类之外这个和我们共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动物他们是怎么生活，其他植物是怎么生活的。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就像 Kitty 刚刚说一样，会让人感觉到休息，我会感觉到非常的感动，以及我就会觉得好吧，就是没有人类也没有关系的，就是他们存在的很多让我觉得哦，原来与人类世界的规则不一样，就是的东西会让人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救的也好，或者是你学到很多新的东西也好，就是我会喜欢看动物也好看植物也好的相关的书籍，但是它更多的也是一些科普类的东西，它很适合像我这种非常急切的需要知道一个新的知识，同时呢我又不想太累的人。就比如你去学理论书的话，它可能就是你需要消化，你很辛苦，但如果你去看那些科普类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好可爱，那个也很可爱。就比如说我会看一些除了人类之外其他动物他们是怎么发生性关系的，比如说这两只鸡它要发生性关系
交配，
对别的鸡它也很喜欢看，很喜欢围观，而且像那种海马那种它是可以帮妈妈怀孕的，就是我觉得这太公平了，就真的是人类也需要进化出这样的机制，就是一个负责下蛋一个负责怀孕，我就觉得太好了，就是你会觉得哇这个大自然真的好神奇。包括我会去看一些就是讲那些不同的生物，就比如讲那种植物，就有一种植物叫一种荧光的蘑菇，它到了晚上的时候它就会发出绿色的光，那些从那里爬走的蚂蚁它就会可以看到路，所以别人就会叫它蚂蚁路灯，你会觉得好可爱。还有就是讲到大象的时候，因为我对大象就觉得它是个很大东西嘛，然后像非洲象的话它其实它体重有6000公斤，它只要一脚踩下去那个地面就会有一个30厘米深的，就其实很深的一个坑，那这些小水鳍它会在下雨天积蓄一些就是落叶啊，就这种有机物，就是类似于我们觉得它是一种很有营养价值的东西嘛，它就会让很多微生物啊或者说没有脊椎的动物在里面安家，所以那个大象它没踩出了一个坑，就是给别的小动物一个家的感觉，我就会觉得天哪好温暖就很喜欢看这种，所以就是动物之间的性关系那种，你可以去看那个他们的性，那个王大可写的这种就是一些很可爱的小说，同时你又觉得哇我学到太多了，然后你又可以给朋友分享，我觉得就是一件你每读这种书每读一本我都会觉得太幸福了，就是让人充满幸福的那种书。
这种就是那种会让我不断的诱发我的分享欲的，我可能每看一段我就拍个照，然后或者是截图发给我朋友，不断的发出去那种。那我给大家推荐一本现代诗，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看现代诗，就是我觉得现代诗就是专门用来治我这种不看正经书就会焦虑的人，因为诗集很多时候对我来说就不是那种工具书或者是可以让我感觉到什么我在成长的书，但是我每次看完都会觉得心情很好，而且它是那种你现在只想看半小时书你都可以随手拿起来然后翻一两篇诗集来看的人，它不会有什么复杂的故事要去理解，它就是那种短短的几句话但是会让你感觉到心里变得很柔软。然后我想分享的是那个香港一个女作家写的，就是她叫西西，然后他出了一整本诗集就叫七夕诗集，是一本合集来着，然后他写的诗就是很有童趣感，就是很调皮很率真，但是呢又都是那种他观察到的生活。他有一首诗叫做那个长着胡子的门神，就他写的就是我要启程离开家之前对贴在门上的那个门神说的话，比如说会叮嘱他说你要好好的为我掌门啊，然后会跟他碎碎念说我的身份证放在右边的口袋，我的牛痘症也是在右边的口袋，然后会告诉他就是你伤风的时候就不要吃冻梨子，会讲一些很有童趣的话。然后我最喜欢就是他最后那一段，他讲说要一面走路一面唱歌，我的忧愁不应该超过44磅重，如果我回来不比以前更诚恳把我捉去喂老虎，如果我回来不比以前更宽容把我捉去喂老虎。我觉得他会想象的对一个门神说那么多的话然后写成一首诗，这件事情就非常的让人觉得很舒服很放松，就把这本诗集推荐给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不要像我们一样因为看书那么焦虑，学习 Kitty 把 Kitty 当作榜样
祝大家拥有看书的心情。
是的，然后如果就是你有想看书，我们今天也聊到了很多书，我会放在 SoNote 里面，然后希望你可以在里面找到一本让你觉得可以轻松阅读下去的书，或者是去一个像亚朵竹居这样的阅读空间，通过环境来带动自己的阅读兴趣。如果你刚好呢是一个又爱看书又有出行需求的人，也可以考虑入住亚朵酒店，感受一种在酒店里安静阅读的气氛。
Yeah.